唐今天在这雀儿山的脚下一家客栈里头投宿，说是客栈呢，实际上就是个小茅草屋，勉强凑合着能搁这委一宿，这就不错了。这客栈之中事先已经来了能有那么十来个人，都是往这西藏新疆那一带运送药材的，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话是一点都不假。你看这环境这么恶劣，也有人做买卖，也有人出来赚钱的。负责押送的是一位老镖师，带着两名中年镖师。那老镖师自报家门，姓郭，他叫郭台基。但谈话的过程之中啊，对着唐经天还是大有戒心。这唐经天一瞅人家不愿意和自己唠，那就算了吧，当下把自己的卧具铺展开来，倒头便睡。刚合上眼睛，忽然之间就听见外头啊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响。他把眼睛就张开了，那两名中年镖师听见脚步声响之后，扑棱一下子也坐起来了。师傅来了，好像有人来了。吵吵什么，给我躺下。两名中年镖师不敢不听，赶紧都躺下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这门口这观瞧。按照这山中客店的规矩呢，为了方便这客人投宿，这客店这门不插，成宿都是搁那虚掩着。脚步声来得非常快，时间不大，来到了门前，把门推开了。这门一开呀，外面就传来了一阵银铃一般的笑声。来的还是一位姑娘。这唐经天揉揉眼睛仔细一瞅啊，外头来了仨人，是两女一男。先说这俩女的，一老一少，长得也有点像，一看就知道母女二人。这娘两个都是满面的春风啊。那中年妇女穿的是一件白牡丹的浅红衣裳，浅画双眉，蔓圆的鹅蛋脸型，虽然说这眼角已经多少出现点鱼尾纹了，但是风韵犹存，长得挺漂亮。那姑娘啊和她长得挺像，也就能有十五六岁吧，头上还插着一朵小野花。所不同的是呢，身上焕发着青春少女特有的一股朝气，娘俩显得是英气勃勃，每人腰间都挂着一口三角擦把弹弓。在他们身后跟着一位中年男子，这男子看上去能有五十岁左右，身高八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长得也不错，面如银盆，浓眉毛，大豹子眼儿，气宇轩昂，身穿着灰布的长袍，水火丝绦，大辫在这身后垂着，蜗牛短墨然是胸前飘洒。这开门进来，那少女先说话了：“哎，娘，这里这么多人呐，今儿个晚上我们这可热闹了。”那中年女子瞪了她一眼。你说话小声点，别吵醒别人。虽然是训斥女儿呢，但言语神气却是非常的和蔼亲切，也没有这母亲的威严。唐经天心中好笑，先说话，我姨妈就是女人中的一个怪物，这女人看起来和我姨妈也差不多少。说着话，这一行三人这就进来了，把门关好了。本来屋里这三名镖师啊还都没睡呢，自从这两名母女一进来，特别是那两名中年镖师，这眼睛就瞪大了，一个是夹着小心，第二个也感觉好奇。你说这半夜三更的，这女的出来干什么来了？ 瞪着眼睛盯着这名少女就看。这少女也发现了，脸一红，这江湖女子都比较泼辣。这小女孩啊，瞅着还挺生气，想看你就大大方方的看，你鬼鬼祟祟的，你偷偷瞧我干什么？
哎，
这俩镖师啊，当时臊得满脸通红，一瞪眼睛，刚要发作，身后那名老者过来了，赶紧一抱拳，哎呦，二位二位，小女骄纵惯了，请各位恕她年幼无知，不要与她一般见识。侠儿胡说八道，还不给叔叔伯伯们赔礼吗？这两名镖师啊，刚想抢白几句，一瞅对方跟自己说话，要叫姑娘给自己赔礼，也不好发作，反而啊有点不好意思了。那少女说：“爹，你听听，他们小声骂我呢。”老者把脸一沉：“野丫头，不要一出门就惹人家笑话，消停的住店吧。”
嗯，哎，是。
他这边一训斥女儿，那老镖师郭台基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站起身来朝这位老者一抱拳：“这位兄台，孩儿家们说笑，你也别太当真了。我这俩伙计平日里头粗粗鲁鲁，不知礼数，姑娘你也不要见怪。”嘴里这么说，心里头暗自琢磨，要说搁这江湖道之上，最忌讳的就是和尚道士、书生妇人之辈。这两个女人，瞅这意思也是练家子，身具武功，要不然也不敢到这地方来。但他又不像打把式卖艺的，看起来今儿个晚上可得加倍的小心了。说着话，这一行三人呐，就离开这镖行的这些人，找地方他们也得睡觉啊。一瞅唐经天这个方向有挺大一块空地，他们这就过来了。仨人一进来，唐经天自然而然的从这卧具上这就站起来了，一抬头正好这目光和那中年女子啊碰到一块儿了。哎，这中年女子一瞅唐经天，当时是目露异光，这那种感觉就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差不了多少。哎，一步一步奔唐经天这就过来了，在唐经天身前停住了脚步，上一眼下一眼把唐经天打量了一番，面露红晕，哎，手扶着裙带，瞅着意思就跟一位非常娇羞的少女突然之间碰到了多年不见的情郎差不了多少。在这那老者也过来了：“青妹，咱们上这边休息吧。”忽然之间也看着唐经天了，当时这老头眼睛也有点发直，直愣愣打量了唐经天半天。嘿，这唐经天先说：“怪了，怎么这两天老碰着这种莫名其妙的事儿啊？”这老者看了一会儿，忽然发觉自己好像失态了，非常尴尬，朝唐经天一拱手：“哎，这位小哥，对不住对不住，您贵姓啊？”“在下我姓唐。”“哦，你真的姓唐？”说话这声音有点大，这药行的这些伙计们也都听着了，也不知道是谁就嘘了这么一声。那老者一拉那中年女子：“哎，青妹，说话小声点儿。”“嗯，我知道了。唐相公，你这是从哪来呀？你要到哪去？”这阵这少女也过来了：“妈，你干什么呢？这么盘问人家？”“这唐经天稍微迟愣了那么一会儿，终于还是回答了：“在下从西藏来，准备到川西去找个朋友。”“哦，你从西藏来的，瞅你这样也练过了很多年的武艺吧。”说着这眼光就落到他带那把游龙剑上了。 唐惊天把这把剑呢放在大肠底下，他身上披着大肠，这阵脱下来卷成卷儿，当做枕头，半截剑柄搁这下边露出来了。唐惊天一乐，哈哈，我这是单人独行带这么把剑，不过呢就是壮壮胆子，哪懂什么武功啊。嗯，年轻人年岁不大，倒也是蛮谦虚的嘛。那我再和你打听个人，这人也姓唐，不知道你能不能认识，提起来也是非常的有名啊，江湖上都给他送个绰号，叫独霸西北笑鳌头，扭转乾坤第一人，天山大剑唐小兰。你知道这人吗？啊啊，谁？唐小兰。那唐惊天能不认识吗？正是自己的父亲。嘿，心说话，看起来眼前这三位和自己父亲还是故人呢，也不知道是朋友还是仇敌。你说自己告诉他不告诉他呢？啊，说实话，这唐小兰夫妇啊，虽然说隐居塞外多年，但想当初也做下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几次三番进皇宫杀皇上赐雍正，那也是朝廷点了名想要捉拿的侵犯。因此上啊，这唐惊天搁在陌生人面前从来不提自己的父亲，也怕泄露出来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一瞅眼前这妇人，这一双眼睛既是焦急又是期待，瞅着好像是没啥恶意。唐惊天微微一定神，您说的那是唐大侠，唐大侠在我们西北那块那是如雷贯耳，号日中天，我们哪有没听过的，他乃是一派的宗师，我非常的羡慕，只可惜无缘拜见。
哦，
这中年女子一听这话也是好生的失望。这少女过来了，妈，你干什么呢？又盘查这又盘查那的，赶上你查户口了。我也时常听你们提起唐伯伯，想那位唐伯伯远处天山，一般人怎么能见到呢？你碰到从西藏回疆那边来的人就问，你也不怕被人笑话呀？唐惊天也怕他们啰嗦起没完来了，打了个哈欠，假装啊自己困了。那老者说，侠儿清迈，这位小哥明个还要赶路，咱们呢也该安息了。说着话离唐惊天不算太远，把这卧具展开来，靠着墙壁半倚半坐，哥那是闭目养神。折扇长，醒木方，穿长衫站桌旁，祖宗留下一瑰宝，我被发扬放光芒。听众朋友们，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网址www.5tps.com。 这一连两天，唐惊天接二连三的碰着各种各样的怪事儿，能睡得着吗？心里头也是暗自琢磨，也不知道这父女三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偷眼再一看，再看那两名中年镖师手扶兵刃，二人守着火堆，谁都不睡了，时不时的也偷眼朝他们这个方向观瞧。那老镖师呢，好像睡得挺实诚，鼾声如雷，但你要是仔细一听啊，就知道假的，假装搁那块睡着了，实际上耳朵也支棱开来听着这边的动静。一直到这午夜时分，这些个药行的伙计实在是挺不住了，一个个东倒西歪都睡过去了。 时间不大，是鼾声大作。忽然之间呢，那老镖师唰啦把眼睛就睁开了。各位，大家都小心点，有人来了。说着话，一撩衣服就拽出来一根铜锅铁杆大烟袋来。他这大烟袋呀，出了号了，就这烟袋锅也能有这茶杯口那么大。铜锅光滑闪闪，铁杆是乌黑锃亮，长了下能有二尺，差不多少。你看他这烟袋，平时装上烟也能抽，这要动起手打起仗来，这东西还能当兵器使唤。这老头把烟袋抄起来，先装了一锅子烟，取火帘子打着了，吧嗒吧嗒吧嗒，这就抽开了。实际上唐经天早就听着了，有这么一伙人呢，能有那么二三十号，由远而近就来到了这茅屋跟前。你看这些保镖的紧张，实际上唐经天一点都没紧张，也是艺高人胆大，假装不知道，搁那还睡着呢。正这么个功夫，就听见外头有人说话，就这就这，都给我围起来，一个也别让他们跑了。各位弟兄们，咱们这波买卖做成了，大家可都发财了啊，都给我抄家伙进去抢他娘的。耳轮中就听着咔嚓这么一声，再看这门就被人家给踢开了，一股冷风从外头也泄进来了。再看从门外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进来能有十好几号，一个个短衣襟小打扮，还有的黑灰子抹脸，怒目横眉。当头的是一位40岁左右的彪形大汉，身高在9尺开外，满脸的横肉，最显著的特点是一只眼独眼龙，手里头也拎着一张3角插不当弓。这位进屋来一瞅，屋里头这么多人，他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好，好，肥羊都被我们赶到屋里来了，这回一个也跑不了了，也不用我们挨个的费力气了。各位，多余的话我也不多说了，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吧？啊，既然知道，谁也就不用揣着明白装糊涂，把那值钱的东西都掏出来。各位弟兄们，给我准备家伙事儿啊，准备装这金银财宝。那俩中年镖师可不干了，二人伸手抄起来单刀往前一蹦，这就要迎敌。老镖师郭台基这阵也不能抽烟了，把这烟袋锅在这鞋底上磕了磕，迈步他站起来了，伸手一拦，哎，慢着慢着，抱着烟袋锅朝着这些盗匪们团团一一。各位，各位朋友们都请了，在下北京镇威镖局郭台基，搁这镖行上混口饭吃，请恕在下眼拙耳背，不知道各位寨主在此开山立棍儿，也没有机会去投请拜帖，失礼之处俺郭某人这厢赔礼了。这干什么呢？江湖中人都得有套江湖科，干啥都得有一行的规矩，他们保镖的也不愿意把这事儿闹大，能过去说两句好话，一报家门，万一要碰着熟人呢，或者说搁哪块能刮上边挂上拐的，就这么就过去了。哪知道这强盗头子还没说话呢，他身后有一人乐了，哈哈哈哈，大寨主看着没， 这老家伙还挺能白话啊。我可告诉你，我们可不理你这套繁文缛节，我们不管别的，就知道肥羊到口，手到擒来，放着买卖不做，那是罪大恶极。老爷子，你说是不是啊？这阵儿那强盗头子也打量了郭太极一眼，小三子，不要油嘴滑舌。我们看这郭老镖头，你也算是一派人物吧？啊，俗话说，江湖上哪不交朋友呢？这么办，既然你这么说了，我看看你们这保的什么？呵，这么多药材都是好东西，也正合我们山寨之用，我们也就不跟你客气了，药材我们留下，你们镖行的伙计你们可以走，我们绝不取你们的性命。你看这够意思吧，你们应得的镖银我们也一文不要，把药材留下就得，够朋友不？这阵那药商，就那满脸油光50多岁那位，吓坏了，头一耳战，丁丁的瞅着这郭台基，就怕他跟这强盗妥协。他这一贪生怕死，嘴一歪歪，自己这些药材整个这就泡汤了。老爷子，您这，
哎，不要我担惊。郭台基迈着方步上前一步，哈哈哈哈，好。多成债主爷手下留情，本来就应该听债主爷您的吩咐，只不过食君之禄担君之忧，雇主就是我们镖行的衣食父母，我们呢要是只顾自己，把衣食父母都给抛弃了，以后这镖行的买卖也就不用做了，镖行上上下下数十口的人也都得饿死。债主爷，请您还得体谅一下老朽的下情。
哎呀，这强盗头子把这脑袋一歪歪，脖子一梗梗，嘿，我看你郭镖头还挺讲义气的哈，啊，没看出来。只不过呀，俺们弟兄们也是指着这个活着的，我们做的就是这波买卖，难道说放着现成的买卖不做，你郭镖头让我们喝西北风去吗？啊，老爷子，对不住您了，这波买卖我们是非做不可。